我要这里跟你们跟你们有一堂讲道。King Family 也很感谢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忙。我祷告神，神为教会预备，神为教会预备，所需要的。我不常用英语讲道，而且英语是我第二语言。讲的可能不是特别流畅。在讲道前献一个简短祷告。讲到的主要经文是但以理书的第六章。最近很多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走在街上，有一只昆虫飞到我的脸上。我们再回到今天讲道中。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在但以理书第六章，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但是让我读一下一到三节给你们听。第1节，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依着他们以下令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总督是省级的管理者，负责征税和税银的安全。有三位总长监督他们的工作，确保这些银税银上到国王的国库里。在这三个总长的这三个总长，但以理在这个职位上尽心忠心尽责。王大流士打算为他立一个更高的职位，治理通国。当但以理已经晋升为总长的职位，另外两位总长和总督们嫉妒他，因此他们总想找把柄，参但以理，把他拉下来。 我们之前在读经的时候读到四章跟九节，他们想尽办法要参但以理，最终他们找各样的办法想要陷害他，但找不到把柄。最终他们想只有一个办法控告他，就是通过他神的律法，就是从他神的律法中找。我有三个孩子，当我给他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许多故事书上把但以理这个故事中但以理画得非常年轻，实际上那时他已经是个老人了，至少是超过80岁，可能将近90岁了。试图控告他的人已经观察他多年，寻找他的把柄多年了，然而他们始终找不到。于是但以理的敌人到大流士王那里提出一个非常献媚的建议，就是在30天内，除了向大流士求以外，任何人不可向神或向人求什么。他们还建议，如果任何人违背了禁令，就把他扔进狮子坑里。这禁令还加盖了玉玺，根据米底亚和波斯人的历史不可更改的。大流士王落入这个邪恶的阴谋里，他不想害但以理，但他很容易陷入这种骗局。老迈的但以理花了很多时间在朝廷的事务上，他立刻就知道王这个禁令的来源，也知道它意味着什么。30天内，但以理需要停止他素常所行的，他每天3日在窗边祷告的习惯，否则就要被扔进狮子坑里。如果他想活命，他只要关上窗户，让他的其祷告不被人看见，或者晚上在床上祷告，或者他甚至可以暂停一个星期。在韩国早晨有祷告，如果有人向我提议说要停止一个月，我想我会接受他的建议。但以理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一下第10节，我们读到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无论环境怎样的变化，但以理不会改变他和神的关系。那时他已经是个老人了，他独自建立在一个完全异教的文化里，所有人都反对他，都嘲笑他的信仰。然而在这样一个大国里，只有但以理知道有一个真神，并且知道谁是真正的神。他知道神的大能，他知道他如此行神会救他。最重要的是，他知道顺服和侍奉这独一的真神是他生活的最高目标，所以他跪在窗前祷告，如他素常所行一样。通过但以理的故事，我们学习到信心的试炼和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我们一生的奋斗。 许多人说我很蒙福，我总是得胜利。但我想，我只相信一半，我只相信这句话的一半。我们是很蒙福的，但是这个征战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到了天国。但以理经历了三个王，这三个王都很信任他，但他不将他的安全依赖于那些王，因为他知道他的胜利在于神，不在于王，不在于人。即使他在帝国以很高的地位，他还是打开窗口，每天祈祷三次，禁令宣布凡祷告的不然祷告祈求的会死。但第十节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年轻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祷告，他不是遇到什么事他不是找人如何去解决，而是和他的朋友一起祷告，这是非常难得的。在我教会里，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常常坦白说，他的信心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强，他的祷告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热诚。但在第六章我们看到，年老的但以理还是持续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仍然信靠主，全心的信靠主。但也祷告，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是，他向神祷告感谢，即使他面临的是生命危险，他在神的面前仍是祷告感谢。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向神祷告感谢呢？这是因为但以理真的相信神，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挡他向神祷告。在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拒绝拜偶像。尼布甲尼撒王大怒，把但以理三个朋友捆绑，把他们扔在烈火的窑中。在他们扔进烈火的窑前，他对王说，让我读下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相信神，不仅是因为他们知道神将会做什么，但他们相信神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他们的信心是非常他们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当但以理祷告，他没有问神会不会救他，他向神献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用他的一生，在他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信靠神。人们很容易想到但以理能有这样的生活，能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因为神帮助他，通过我们今天没有的一些超自然的奇迹和力量。你可能会说，神啊，如果你向我显示像但以理显示那样，我可能也能如此。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大禹的生活，会发现他过得非常艰难的生活，没有，都是不容易的，所有事情似乎都与他的信心相悖。在第六章，大禹已经超过80岁，可能接近90岁了，但他一直祷告，似乎没有什么结果。他被俘到了巴比伦，一直这些年来一直在祷告，但似乎都没有什么结果。他即将被扔进狮子坑里，没有人帮助他，他是多么孤独。大流士王想救他，但王也无计可施。当大禹年轻的时候，人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任何回转向神的迹象。现在他年纪老迈了，人们的情况还是如此。超过他七十多年的事工都没有记载到给这片土地带来任何灵性的苏醒和复兴。即使经历了改朝换代，人们仍然是崇拜偶像，统治者仍是邪恶残忍的。但禹里有很高的职位，但他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任何的社会变革。但禹里一生诚实正直，但当他得了死刑判决，没有一个人为他打抱不平。他的身边只有敌人，只有他向神祷告。不仅是巴比伦人没有改变，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色列人有属灵上的转变。在流亡中的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也没有回转。但以理谨守他的信心，单单的相信神，但是人们却讨厌他，且他现在又太老，回到耶路撒冷。当我们想象一下一个非常强壮的大禹和封了口的狮子，我们可能会说我要像大禹那样，但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看大禹的困境，我们就很难再说这样的话了。那些宣扬成功神学的人需要仔细的读圣经。正如我们看到的，大禹经历了令人沮丧的结果，但他并没有沮丧。他有信心，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年轻的时候，他向神献上感谢，现在他老了，他仍然在神面前祷告感谢。环境现实好像对于大禹很不利，但他仍然向神祷告感谢，因为他相信神的旨意肯定能成就。没有人在大禹这一边，要陷害大禹的禁令也立下了，以色列人仍在流亡中。不过大禹的信心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他祷告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浪费时间呢？ 绝对不是的，因为他的信心和希望不是建立在地上的事，他的希望是在统治一切的永生神那里。当但以理祈祷每天三次，打开窗望向耶路撒冷，他不是认为神住只住在耶路撒冷，他不是这样想的。那他为什么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的窗户祷告呢？但以理是个先知，他得到来自神的启示。人用肉眼看耶路撒冷，只看到耶路撒冷的倒塌，耶路撒冷的危险和绝望。但以理看到的却是看耶路撒冷，却是神的应许。当他睁开属灵的眼睛，即便是现实如何不堪，他的心仍充满希望。神的旨意要行在这没有希望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打开窗看向耶路撒冷祷告。当我们看看自己，看看我们自己的事工，我们发现许多令人沮丧的现实。但是当我们看神，我们仍然有信心，神会通过我们的生活和事工的各个方面行他的旨意。看这但以理书第六章，很容易只想到但以理和狮子到狮子坑的故事。他被扔进狮子坑却得救了，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过程。但有更伟大的事发生在这一章的结尾，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第28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在这个经节，最后一位国王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流亡的犹太人在塞鲁士王的统治时期开始返回家园。在塞鲁士王的时候，但以理为耶路撒冷的祷告终于开始有回应。塞鲁士王是神所拣选，是犹太人结束流亡的生涯。当他下诏通知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园，重建耶路撒冷，他们回去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的主耶稣生在大卫城。所以从现实看，从但以理当时的情况看，他的祷告似乎落空了。但是当他忠实地把他的希望建立在神和神的话语上，神应允了但以理的请求，且成就了他所应许的。因此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不要放弃或气馁。无论你生活中面对怎样的问题，学习但以理每天打开窗看向被摧毁的耶路撒冷，让我们不要惧怕看到生活里不好的一面。有信心的活着不是意味着逃脱痛苦的现实。我在教会告诉我的会众，不要告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告诉他们你来教会你就没有任何痛苦。许多人来教会悔改后希望神能帮助他，但是似乎都没有任何改变，他们就很挫败，他们很灰心。 我们来教会不是要忘记痛苦的现实，因此我们有信心的活着，不是意味着逃脱现实。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我们在神面前屈膝坦诚，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即使你的努力事工或传福音好像没有成果，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对神的信靠和希望。只要你的信心是你的旨意成就，并全心的祷告你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成就，那么你就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所有的问题，像但以理那样。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信靠神，他向王宣告，即便如此，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他们把希望单单地放在神，他们的生命没有结束在烈火的窑中。但以理相信神，他没有停止他的祷告生活。当但以理把他的希望单单地放在神身上，他的生命也没有终止在狮子的坑里。耶稣相信神，所以他祷告，父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把他的希望放在神和他的旨意，他在十字架上死后且复活。但以理用属灵的眼目看向耶路撒冷，他的事工似乎没有成果，但他祷告的时候总是感谢神，因他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你可能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看到你祷告或传道的结果，甚至在你一生中都没有看到结果。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神的旨意必定成就。让我读一个故事给你听，是其他牧师讲道理的故事。我读的是韩文，所以名字的发音可能不对。这是一对宣教士夫妇的故事。1940年 Hosea 先生和太太去中国传道，他们去到农村，拜偶像和贫困无所不在。他们尽他们努力传福音，但是并没有很大的成果。他们没有看到结果，十分沮丧。之后他们有机会建一个小小的教堂，他们非常的兴奋，认为他们开始有结果了。但他们的兴奋并没有坚持太久。1949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面对更大的迫害，他们的教会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所有的教会都在中国都被除去。当时的现实是这样的， 从当时情况来看，一条像一点希望也都没有了。但 Crosset 先生和太太，他们相信神，他们当时必须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所有在中国传道活动都要停止。但他们回去后还是不断的祷告，他们每天打开窗向着中国的地方祷告。在他们离开后40年，中国那边的传道工作一点消息都没有。似乎当时情况来看，似乎中国没有办法再传道下去了。但他们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中国之后打开了国门，他们在祷告40年后再回到他们当时传道的地方，回到他们当时建立的一个小教堂。发现教会在国内在中国非常已经非常的兴旺，有许多的人来到教会。他们起初在中国传道的时候，现实情况非常的绝望，但是他们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但以理每天也开启窗望向耶路撒冷那个被摧毁的城，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相信神的旨意必定能成就。 Mr. Mrs. Crosset 为什么打开窗向着中国地方祷告呢？因为他们也相信，只要他们相信神，神的旨意必定能够成就。我们韩国的教会有一个信封，可以写下你要祷告的事件。然后我们这些牧师看了，为他们祷告。在教会的时候，每个人看到我都笑得很开心，看起来似乎都很好，但他们许多人有健康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许多许多的问题。像所有的牧师一样，我尽我的努力去准备讲道的内容， 有时候很长时间才准备一个讲道。我非常的努力去准备。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准备的挺好，但是一旦来到台上，我就把这些讲道放到一边，单单的向神仰望，单单的祈求神的恩典。无论我尽多大努力准备讲道的内容，一旦我站到讲台上，所有一切都是交给神。但以理在帝国里很高的职位，但他并没有他并不是信靠他的职位，不是信靠他的财产，不是信靠王，乃是信靠主，信靠神。他每天打开窗看向耶路撒冷祷告，而当时的耶路撒冷却是一个被摧毁的城。他用属灵的眼光看向耶路撒冷，是神的应许。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我们总是把希望放在神身上。神的旨意非常的奇妙。我的父亲在退休后去了一个地方，去到那里看到有几个寡妇生活非常困难，他帮助他们。他去了好多教会，他去到很多地方，教会里有许多人想要帮助他，而帮助他这些人很多也都是寡妇。许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巧合，但是这是实在是神的恩典。Kim 弟兄回到天家， 我也很伤心，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无法停止流泪。在他的在他的病椅里上，他的女儿哭得非常伤心。King 弟兄的弟弟Kim 弟兄的弟弟来到我面前，抓着我的手，像在问神一样：你带走了我的爸爸，你带走我的妈妈，现在带走我的哥哥。然后他放声大哭。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与他一起流泪，且为他祷告，希望神能安慰他。Kim 弟兄发给我一个信息，在他去世之前，他说：谢谢你，我相信神能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我相信神为我家里预备了所需要的，也为教会预备了所需要的。即使他现在回到天家，他的祷告仍是有效的。你们可能从不认识他们，但在澳洲的教会却是帮助他们，支持他们。King 弟兄的妻女还是会伤心的，但是只要他们把信心放在神身上，定睛仰望神，就能得帮助跟安慰。Hope Church 帮助他们，但不是为神还是会继续的帮助他们。 去参加了一个传道家庭的葬礼，与他们同住一间。我在网上看见他们在祷告，感到心里非常的心里也为他们感到伤心，也为他们祷告，神啊，求他帮助这些传道的一家。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见他们又在祷告，心里充满了希望。我想这让太阳每天太阳升起的神必能成就他的旨意。大家应该都知道诗歌我心灵得安宁，也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他的经历。在一次意外中，他的儿女溺水而亡。他后来回到他儿女溺水的地方，他的心突然得安宁。写下了这首诗歌。这就是你和我们在我和你们在主里面主赐予的大能。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听我的讲道，让我再讲最后一点。这是我成为他牧师的第四年，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教会在财务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心里确实非常平安。下个星期我回到韩国，我要继续面临这个问题，我还是会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面前，放在神身上，他一定能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害怕打开窗看到生命不好的一面。罗马书8:22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生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应许， 我们要建立在他的信心、他的应许、他的话语上。我祷告你们都能相信神的话语，有坚强的信心，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让我们一起祷告。